paradox，
悖论，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悖论？我举一些例子，现在没有人去那家餐厅，因为它实在太拥挤了，是不是一个悖论？或者从不靠近水，直到你先学会游泳。写这句话的人根本不会写，都是辩论。那么刚才听腓立比书三章十一到十二到四章一节，有没有人注意到它里面的悖论？有没有注意到一个 paradox？ 看看最后一句话，四章一节，我所想念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光冕，所以亲爱的，你们应当靠着主站立的稳。靠着主站立的稳，到底如何站立的稳呢？保罗他的答案是什么呢？要如何站立的稳？要竭力追求，所以要站立的稳，但是要竭力追求，这是不是一种辩论？为了站立的稳，我们要一直往前走，我们要一直往前走。为了坚定不移，我们要竭力追求。那么前几周 Joe 用了健身中心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你们记得吗？朋友们，今天要更辛苦。今天这段经文用赛跑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一个赛跑。其实神的话常常用赛跑这个比喻来劝勉我们。经常有人提醒，为基督而活不像100米的一个短跑，而更像一个马拉松。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参与过一个马拉松，有吗？我发现好像每个春天都有一些人疯了，他们愿意跑那么远，好像我们这里没有疯的人，不错。但是说实话，所有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疯了，毕竟我们所参与的马拉松真是没法比，它的赛程不只是40来公里，我们需要一辈子来跑到最后。那么我知道今天下午会有一些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我觉得很难得今天下午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这段经文，因为你们可以了解，如果将来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很长的路。很简单，就成为基督徒很容易，今天下午回家之前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这不只是一个决定，这会完全改变你的一生，因为这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路程。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更加实际，更加实际。那么当圣经用赛跑这个比喻，它会起一些不同的作用，有时候是为了警告，提醒我们注意将要面对的挑战和危险。有时候呢，还有一些经文利用赛跑这个比喻来鼓励我们，用耐力，以坚韧的心往前走，行到最后。腓立比三章呢，刚才我们所听的，它是为了警告还是鼓励呢？你们觉得？也许是两个作用都有，反正一会儿我们可以结束之后可以一起讨论。其实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作家的目的，他写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到底起什么作用。那么接下来的三周，我们当我们查完腓立比书，我们会每一次重新回到1:27-28作为一个关键经文。你看屏幕上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这样呢，无论我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智，站立的稳，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 什么事都不怕有反对你们的人。这很关键的一句话，是不是帮助我们看到站立的稳是保罗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站立的稳，从书信的开头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很受鼓舞，很积极的看到腓立宾教会的灵命状况，他深信上帝在他们中间所开始的美好的工作他必定成全，他很受鼓舞。话虽这么说，保罗也深深知道腓立比教会他们也有责任做成自己的救恩，他们自己有责任。换句话说呢，他们的生活要与福音相配，要与福音相称。那么现在活出福音的真理，证明他们过去借着福音确实已经得救了，也证明将来确实可以从死人中复活。当然他们不要误解，这主要是上帝的工作，他在他们里面动工，使人可以立志和行事。但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要站立的稳，要站立的稳。那么为什么保罗特别关心站立的稳？保罗他在腓立比书强调两方面，与福音相称的关系和与福音相称的眼光。与福音相称的关系和与福音，对不起啊，换一个电脑好像也换一个样子。为了福音的信仰气息努力，也就是与福音相称的关系。什么事都不怕有反对你们的，也就是与福音相称的关系。查考第二章的时候，这是不是帮助我们看到保罗说不要自私自利而要齐心努力，不要自私自利而要齐心努力。然后上周我们开始看第三章了，从三章第一节好像保罗开始关心他们如何看待正在为基督受苦的人。总之呢，不要害怕受苦，而要靠主欢喜，靠主喜乐。大家记得没有，靠主喜乐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你记得吗？三章一节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使他们能够站立的稳。所以第二节，三章第二节，你们要提防，你们要提防，你们要提防。保罗三次警告他们，虽然我们无法肯定当时的威胁来自于哪些人，但好像当时在腓立宾城市犹太人却没有那么受苦，犹太人却没有那么受苦，他们享有一定的合法性。那么为了避免受苦，也许教会的人会被引诱了，关注那些犹太人所主张的表面上的事物，肉体的一些事。结果呢，上周我们看到一到十一节，保罗提醒他们，只有耶稣能救我们，只有耶稣能救我们。保罗说他以前以为有价值的，现在他认为毫无价值，甚至他把一切视为垃圾，为了得到基督。大家记得吗？那么对保罗来讲，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最宝贵的，包括为耶稣受苦。我们看到通过信心保罗已经得到了基督，已经被称为义，得到了从神而来的义。同时呢，他也知道他还没有到目的地，还没有到。现在他渴望更加认识耶稣和他复活的大能，与他一同受苦。那朋友们，我想知道保罗这个人，他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呢？保罗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在监狱中受苦的时候，保罗怎么能够靠主喜乐呢？今天我们要发现这跟他的眼光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会学习与福音相称的眼光， 与福音相称的眼光。我不知道你现在或者将来会有哪些原因让你害怕为基督受苦，有哪些原因？不管是家人的反对，如果你的家人不是基督徒，不管是家人的反对还是校友的对待，不管是老板的歧视还是政府的迫害，今天我们要明白，只要我们靠主喜乐，定睛在将来，我们也可以站立得稳。咱们先看看12到16节好不好？单张上面如果还没找到，我们有一个祷告。12到16节，我们要看到保罗说要努力向前，直奔目标。努力向前，直奔目标。简单的开头我已经提到马拉松的比喻，不只有40公里，而是一辈子要跑到最后。林志佳，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国内正在纪念中国历史中哪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你们知道吗？工农红军80年前从江西出发开始，他们围绕的什么呢？长征，对不对？长征。这几天我在思考，其实30年代的长征跟基督徒的生活有不少共同的方面，有不少共同的方面。最起码呢，在路途中要努力向前，直奔目标。我不知道你对长征的历史有什么看法。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必须承认工农红军的耐力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尽管他们吃了很多苦，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是他们从不放弃，一直往前走。那么保罗的劝勉是一样的，我们要竭力追求，我们要竭力追求。咱们注意他如何强调这一点。你看第12节，看看第12节，不是说已经得着，而是竭力追求。然后13节，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第40节，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你看他强调要竭力追求。那么不言而喻的是，仅仅往前走不见得是挺好的，除非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对不对？应该走正确的方向。那么保罗劝勉他们努力向前，直奔目标。但他说他还没有得着，他指的是什么呢？还没有得着。那看看上下文，上周你记得吗？Joe说啊，下周 Henry 会讲一下。你看第11节，最后他说什么呢？从死人中复活。现在保罗他愿意受苦，因为认识耶稣是最宝贵的，他甘心乐意暂时受苦，因为他晓得将来他必从死人中复活。但是这一点他还没有得着，是不是？他还没有从死人复活，这是保罗的盼望。今天像我们一直在思考的这奇妙的将来的盼望，从死人中复活。所以12节并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保罗知道他还在路上，现在要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保罗很清楚正确的方向是往前走，往前走。因此呢，他忘记背后，因为要往前走，他忘记背后。众所周知，也许你不喜欢跑步，但是我相信你们都会明白这点。当你跑步的时候回过头很危险，回过头容易被跌倒，对不对？对保罗来讲，忘记背后大概包括什么内容呢？你们想一想，他说什么？忘记背后，或许他所指的是他的罪和失败。比如信主之前他给教会的迫害，我们上周也听到了，或者是信主之后他所犯过的罪， 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也有时候感到灰心，回想过去所后悔的做过的事，有吗？保罗他忘记背后，或许他指的不是失败，而是先前的成就，先前的成就，比如福音事工所结出的果子，多少人信主，多少教会被建立起来，多少个人属灵的胜利。你自己会不会经常回想过去？我们某一些人可能往往回想过去的失败，那咱们别忘了上周的功课第九节，成为义人不是因为遵循律法，而是因为信靠基督，这义从上帝而来，以信为基础。所以不要过分回想过去，因为我们是以信得救。其他人可能更有可能回想过去的成就，我个人要小心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忍不住怀念过去我们在顿伦英国北边那个最好的城市所待的那个六年的时间。我们非常幸运，很感恩，我们看到不少人信主，并且不少这些人现在在教会全职释放。不管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回顾献上感恩，当然可以感恩，但是一定要小心。我发现许多回国的人，他们容易怀念他们在海外的期间，那么现在他们没有完全投入到当地教会，因为只想起过去的回忆。朋友们，这样的心态很危险，我们需要竭力追求，往前走，努力向前，直奔目标。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看看第十五节，保罗说这是最成熟的心态，这是最成熟的心态。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要下定义成熟，你会提出哪些因素呢？绝对不是这个人很成熟，因为他对圣经的知识很多，或者他信主很多年，也不是这个人全职服侍，没有。当然成熟涉及到不少方面，但这里保罗强调什么呢？成熟的心态定睛在将来，成熟的心态定睛在将来。成熟的人直奔目标，你看第十四节，他知道他还在路上，他深信上帝呼召他是往上去赢得奖赏，呼召他往上。结果呢，成熟人的眼光以将来为中心，他这个人愿意受苦，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因为他知道神的呼召非常奇妙，将来他必定从死人中复活。朋友们，在殿新的一周，你们有没有思考上帝的呼召，也就是呼召我们从死人中复活，与他同在？带着这样的心态，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可以在受苦中靠主喜乐，毕竟他在殷切等候将来的盼望。那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看十七到二十一节好不好？殷切等候将来的盼望，咱们看第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留意那些照着我们给你们的榜样而行的人。大家别忘了保罗的目的，他希望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与福音相称，不要怕受苦，这就是基督徒平常的道路，这是很正常的受苦。所以他鼓励他们注意良好的榜样，注意良好的榜样。 而且在结尾你们记得吗？我们已经看见了提摩太和伊巴夫提的榜样，带着基督的心态，他们没有只顾自己的事，他们总是想着别人的需要，甚至他们愿意为此受苦。每次我读第二章第三十节，我很受感动。伊巴夫提那个人，你看二章三十节，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了基督的工作冒着生命，差一点丧了命。还有保罗自己的榜样，保罗自己良好的榜样，你们记得吗？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了保罗的眼光。对保罗来讲，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显而易见的是，他确实殷切等候将来的盼望，他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呢？保罗他心中最大的愿望还是离开这世界。因此呢，在监狱中他仍然可以靠主喜乐。究竟他知道如此的患难只是暂时的。朋友们，咱们别忘了最良好的榜样是谁呢？也就是基督耶稣。是他以人的样子出现以后，就自卑自言卑微，顺服之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三章十节保罗说，他渴望认识耶稣，渴望认识基督，与他一同受苦，甚至到死的地步。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很喜欢三章十节，但是只说渴望认识基督，但是没有说完，没有说啊，我渴望认识基督与他一同受苦。弟兄姐妹，咱们应当效法良好的榜样，但同时不应效法十字架的仇敌，不好的榜样。十字架的仇敌，你看第十八节，我常常告诉你，现在又流泪说，有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在患难中要靠主喜乐，殷切等候将来的盼望。但是考虑了一会儿，我们都知道有问题，天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使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目前地上的事，是不是？保罗所提出的仇敌，他们是谁呢？我们不能肯定，不能肯定他们的背景，但从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只想着什么呢？地上的事。他们只想着地上的事。很有可能他们以为他们是基督徒，但保罗说他们的结局怎么样？是灭亡。也就是说他们却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从中可以明白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热爱生命，有 passion for life 这些活动？因为我们希望没有人会灭亡，走灭亡之路。但是呢，我们不要给你们压力，尽快做一个觉知祷告成为基督徒，因为你们要明白，如果你们成为基督徒，这是一辈子的一个赛跑。而且现在如果你开始为基督而活，我们不要为地上的事而活。当时那些人不是腓立比教会的，而是一些其他的人，他们好像谈到耶稣的救恩，也许星期天参加一些活动，不过他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认识基督耶稣与他一同受苦，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毒妇。他们是不是活人？他们很关心他们吃什么，我不知道，应该不是活人。但是说实话，人类都这样，是不是？我们都只是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咱们再次想到三十年代的长征，当时的人都很期望把中国从 从国民党的腐败和封建的这个社会被释放出来，是不是都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意向。但是呢，不足为奇的是，在万里长征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系列挑战，他们吃了很多苦，好不容易才坚持到最后，坚持再下去。其实很多人没有到最后。我对长征的历史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人失去了信心就放弃了，不愿意继续受苦，因为他们被引诱了。我问一下，有没有人去过四川的九寨沟？有吗？我特别想，我还没有去，但是一看就知道啊，这真是人间天堂，是吧？那么你知道吗，长征远先的工农红军，他们也经历过九寨沟。其实你现在去九寨沟可以看到那个长征的一个纪念的一个什么。我估计当时有一些人他们突然消失了，他们宁愿留在那里享受四川所提供的环境和饮食。那么不要被打扰好吗？一会儿我们会开始思考我们自己所面对的类似于九寨沟的地上的事，所有那些能够使我们放弃向着目标竭力追求的那些事。但首先我想鼓励大家注意另外两方面，这最后两方面跟万里长征真是截然不同。到现在为止我说啊，有很多共同方面，但是也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咱们一起诵读第二十节好不好？第二十节，其实二十到二十一节一起读。但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是天上的公民。三十年代的工农红军，他们主张万岁，那个农民万岁，他们尽心奋斗都是为了建造地上一个新的共和国，地上一个新的共和国。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很不一样？我们向着目标竭力追求，不是为要得着地上的任何赏赐、任何奖赏，我们在迎接等候将来从天上降临的盼望。我们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我们都有某一个国家的国籍，但是每次入关通过入境处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有一些人在伦敦的时候会申请英国的国民，什么好不好这个不重要，你们要明白我们都是天国的。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属于英国，不属于中国，不属于新加马来西亚，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大家想想，为什么保罗很有智慧的提到公民身份的，为什么提到这点？前几周好像我们已经提到了，腓立比城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罗马的驻防城市，它享有一定的特权。你们都明白特权，他们那个城市好像他们有一定的特权，因此腓立比人为他们公民身份他们很自豪啊，我们是罗马什么什么。反而保罗想提醒他们，不要忘了你们的身份，不要集中在你们腓立比罗马公民的身份。朋友们要牢记， 你们主要是天上的公民，结果呢，现在很有可能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患难，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腓立比、罗马什么什么。天国的公民，我们要迎接等候将来的盼望。之所以我们可以切望，不只是因为现在受苦，而是因为这盼望是有保证的，是有保证。走长征的红军，他们只能对未来怀着希望，当时他们无法确保将来一定能解放中国。挺好，他们国内现在被解封了，很好，但是长征的时候他们不能肯定，是不是？当时基督徒不一样，我们走天上之路真是截然不同，我们可以迎接等候，因为这不是也许能实现的一个梦想，而是肯定被实现的未来，这是肯定要发生。之所以这是有保证的，就是因为第二十一节，你看第二十一节，他要运用那使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这卑微的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终点站，是不是？不是终点站，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都要出息，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如此是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神会运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使我们也可以从死人中复活。朋友们，这是不是太奇妙？那是耶稣有这样的权威，万有的权威，同样运行在我们个人的身体，我们卑微的身体将来必定改变成他那样荣耀的身体。不知道你今天下午身体感觉怎么样？好多人都很年轻，感觉很棒。我告诉你，一年比一年，你们会越来越期待复活的身体。所以现在没必要怕受苦，没必要怕受苦，我们可以靠主喜乐，可以站立的稳。那么单张上面有一些思考题结束，我希望因为今天有上台没有机会来讨论，不过非正式的聚会之后我们可以可能开始讨论。不过结束之前我们先探讨如何来应用，好不好？如何来应用，如何培养与福音相称的眼光，如何作为天上的公民。我不知道你们用不用 Sir Helen's 的代祷日记，我不是说福音这样的，就是整个 St. Helens 大家庭的祷告日记。前几天有下面的事项，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他说为在阿富汗的宣教士 Lucy 的一个朋友献上祷告，你记得吗？为什么？为什么我要他为他的在阿富汗的这个朋友祷告？因为最近他受家人的痛打，他受家人的痛打。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用今天的这段经文的原则为受逼迫的信徒代祷，但是我们自己呢，很有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这样被家人受痛打，我们有没有受苦？不管是家人的反对、校友的对待、老板的歧视，还是政府的迫害，要是为基督受苦，我们不必惊讶，活着就是基督，作为天国的公民受苦是很正常的。但说实话，我个人很少为基督受苦。这点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常常只想着地上的事？要是审查自己所做出的决定，会不会看见与福音相称的眼光呢？不管是故意的还是下意识的，是不是由于害怕受苦，我们就尽量躲避 与世人的冲突，保罗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想呢？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暂时遇到患难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追随耶稣的脚步，现在受苦，后来得荣耀。那么这几天我鼓励大家继续默想我们个人的九寨沟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哪些地上的社会让我们走下天上之路？成家之业，成家之业追求父母所喜悦的，当然不一定是不好的事，但是我们要小心。之所以保罗很关心腓立比教会，是不是因为有哪些把自己称为基督徒的人追随地上的事？据我所知，十年之后，如果现在福音之家的一些人已经不再站立得稳，我估计原因就在这里。有不少教会定睛在地上的事，包括国内的一些团体，里面的人都在社会很成功的人，而且他们不是很愿意跟其他的从世人的角度来讲看起来比较弱的人，虽然他们不一定传扬成功福音，但是他们让人所预料到的，他们所让人料到的是一切会顺利，一切会充实，一切会有满足，会有胜利。弟兄姐妹，当耶稣再来之前，只要我们还活着，咱们要不断的彼此提醒，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会跟世人不一样，现在受苦是很正常的。那么当然地上的很多福分蛮有吸引力，但别忘了保罗的结论，他以前以为有价值的，现在认为毫无价值，甚至他把一切视为垃圾，为了得到基督。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最宝贵的。愿意，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点，我们会愿意现在与基督一同受苦，对不对？我们会愿意在受苦中，如果确实认为认识耶稣基督是最宝贵的，那我们会愿意殷切的等候将来的盼望，是不是？咱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